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九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我们特别注意保罗称雅各、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约翰，是教会的柱石。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么多。保罗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特别讲到教会的三根柱石。那第一根的是雅各，这个雅各呢不是约翰兄弟的雅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为主殉道，所以我们知道以约翰的兄弟雅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所以这个雅各呢可以说是主的兄弟雅各，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教会的柱石呢有雅各、有彼得、有约翰。那当然我想我们都同意，除了这三根柱石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另外一根柱石，那就是保罗。那为什么我们要提起这四个人呢？因为当我们读到这个新约书信的部分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书信乃是说到神的启示，在这个神启示的殿宇，如果我们整个启示用一个殿宇来形容它的话，那么这个殿宇呢一共是四根的柱子。我们知道古时候圣殿，特别是旧约的圣殿，应该是方的，应该是四个柱子把它托住的。所以这就是当我们从罗马书一直读到犹大书，我们的这一部分乃是书信的部分。那这书信的部分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说，圣灵是用四根柱子来托住他。那我们已经看过保罗的书信，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根柱子。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看另外的三根柱子。那这三根柱子就是雅各、基法、彼得和约翰。那么如果大家把圣经翻到，我想哈，我们很快的我们是不是翻的目录比较好，不要看这个后面那个不清楚，如果你翻到前面的目录的话，我想就很清楚，我们看到目录就非常清楚了。新约全书一共是27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是四福音，我想我们都知道。然后约翰使徒行传，然后从罗马人书开始，罗林林、加福、斐西、帖帖提、提多门，一共是13卷。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书信。然后从今天开始，我们下面接着就是要看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一直到犹大书。那这些的书信呢在英文叫做 Catholic Epistles， 这 Catholic 普通应该翻作大公，就是大公的书信。那么大公的书信跟天主教没有关系，大公的书信就是说你如果把它翻出来就是普遍的书信。因为如果你读这几封的书信，没有一封是写给教会的，那这个都是写给散居在12个支派中的那些圣徒。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它的对象非常的广。因为对象非常的广呢，英文叫 Catholic， 所以不要忘记 Catholic 原文的意思并不一定是天主教，原文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是一般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从希伯来书开始一直到犹大书，那么这几卷的书呢我们称它做一般的书信，或者如果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就不称这大公书信，不过英文呢是叫 Catholic Epistles， 那么翻出来呢我们就把它翻作是一般的书信，就是说因为这是写给一般圣徒的，并不是写给特定的神的教会，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用这一堂整堂的时间就是今天这一次的时间，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一般书信 圣灵给了我们些什么。我们要对这一般的书信有一个中览，就是我们要鸟瞰式的来看这几卷的圣经到底他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想保罗的书信很多人很熟悉，但是一般的书信呢我们知道一点，但是到底圣灵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完整的启示，和圣经别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关联，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看它。那么希伯来书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它的作者是谁，虽然呢有很多人相信它应该是使徒保罗写的，不过也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不是。可是无论如何你要相信这个希伯来书的思想是保罗的思想。所以我们如果不分类的话，虽然它不是保罗写的，但是呢就着思路就着启示来说，很自然的这个四根柱子它应该是列到保罗的那根柱子，虽然它不一定是保罗写的。那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然后雅各呢跟犹大是一类，他们都是主耶稣的兄弟啊，所以这个雅各书跟犹大书是一类，那么这个就是雅各那根柱子所代表的。我想也许大家没有想到啊，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最后一个起来说话的那是最有分量的，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时候，谁在神面前最属灵，谁在神面前分量最重的，那应该就是最后一个说话的，那是谁呢？就是这个雅，就是这个雅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雅各，这个雅各呢乃是主的兄弟雅各，犹大呢乃是主的兄弟犹大，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如果你把他们书信仔细读过的话是一类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柱子，就是雅各的那个柱子。然后呢你再来看下面就是彼得前后书，总共只有八章。那么这根呢就是彼得的那根柱子，还有呢就是约翰一二三书，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约翰的书信。那么启示录我想我们不去算它，因为这不算书信，那是属于先知书，如果你和旧约来比的话应该是属于一个预言，那是另外的一类。所以这样你很清楚在这里看见四根的柱子，雅各跟犹大，然后呢我们知道是彼得，然后呢是保罗的书信，然后是约翰的书信。我这样把保罗书信也放进去，因为是四根柱子啊，如果这样的话放进来。那么你读雅各书信的时候，你就发现很有雅各书信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一面它是写给希伯来的圣徒，写给犹太人。所以我们好不好看它第一句啊，你看。如果你仔细的读我们来看哈，这是在希伯来书后面，那就是两节是圣经，应该是329页。你看第一章哈，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案。那你讲12个支派一定是以色列人，非常清楚。可是呢这些人不是不信主的犹太人，这些人呢乃是得救的犹太人，乃是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因为雅各他自称不光是神的仆人，乃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现在不光相信耶稣，而且他是我的主，而且他是基督。所以你知道说雅各他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封信呢乃是写给犹太的圣徒。那不止雅各书是如此，你如果读这个犹大书给你的印象是一样的。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四本福音书第一本书马太福音就是为个犹太人，他主要的对象就是犹太人。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个犹大的书，来读这个雅各的书的话，你就发现呢这里面有几个非常有趣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引了很多旧约的圣经，这和马太福音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弄清楚，前面四本福音书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是四本福音书。 那现在书信呢是四根柱子，这根柱子呢是雅各，然后呢你看见是彼得，然后你看见保罗，然后最后你看见约翰，所以这是四根柱子对那个四本福音书。那么我再说一遍，就是这个我再说一遍，就是雅各的书信是为着犹太人的，特别是信主的犹太人。那么和马太福音呢是为着犹太人，是遥遥相对。那么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发现马太福音的特点就是它常常引了很多旧约的话。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读这个雅各书也是一样。比方说在雅各这么短短几章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提到拉合，提到约伯，提到以利亚，提到律法，提到有一些诫命，还有呢你发现呢短短这一段圣经里面，他引的圣经呢是引摩西五经、创出另一生，还有呢约书亚、列王记上，还有呢诗篇、箴言，还有呢传道书、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还有呢十二个小先知书里面一共引了七卷，你能相信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么引了很多旧约圣经，这是很自然很自然的。可是呢光是雅各书你如果仔细看看，我想雅各书大家仔细全部好好把它读一下的话，它总共只有五章，一下就完了，你很快就把它读完了。但是呢你发现就在这短短的篇幅里面，他引了许许多多旧约的圣经。我想我没有时间去看他，如果大家有串珠圣经，这是串珠圣经的好处，你就发现在这个雅各引了很多很多旧约的圣经。我想我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举几个例子就好，好不好？比方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啊，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那这是引什么？这是引这个以赛亚第十一章第六节的话啊。我想我们如果这样引的话，没有时间了。我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啊，所以我盼望大家回去的话，你能够拿一本的这个串珠的圣经。串珠圣经好处就是它下面都引的。啊，所以你看它上面有数字地方，你就看看它凡是引到旧约的，你就看它是引什么地方。那么如果你读这个雅各书，一面这个读雅各书，另一面呢就跟旧约的串起来，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雅各书就好像什么，好像马太福音一样。这是第一点，靠我们能够记得的。那不止如此，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读到雅各书的时候啊，你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就这一本书一再提到三上的教训，就是马太五六七。你如果仔细去读，那根本没有一卷圣经里面，就是说除了雅各书之外，没有其他的经卷提三上的教训是那么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雅各书可以说它就沉醉在三上主的教训里面，那个三上主的教训已经融化在雅各的血液里面，所以等到圣灵用它来写雅各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它不知不觉的就是讲到三上的教训。稀奇吧弟兄姊妹，整个基督教的特点，整个福音的特点，那就是三上的教训。所以今天如果你来读雅各的话，你看见整卷的书就是把你再一次带回到山上，然后呢你看见有意无意的雅各就把山上的教训再一次的为我们复习一遍。好，我现在啊让大家做个笔记，所以我们很可惜这里没有把它弄下来，所以呢我让大家如果有笔记让你们记一下，那么什么地方引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引什么地方，大家回去你可以再读一下，好吧？我们在这里就不再提了。比方说这个雅各第一章第二节是引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二节，你们回去再去查，现在我们不去看了，我们没有时间。第一章第四节是引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都是山上的教训啊。如果你好好对比的话，你就看这就是雅各书的特点啊。然后第一章第五节和第五章第十五节是引 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然后呢第一章第九节是引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然后呢第一章二十节是引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好，这是第一章的，完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不清楚，不清楚你可以举手一下，我可以再重复一遍啊，我看看你们，好，哪个不清楚大声说一下。哪里没有啊？好，第七章第七节到十二节是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和第五章第十五节啊，就是说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和第五章第十五节是就是引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啊。后面还有举手的，不知道是不是清楚了。好，不要紧哈，我好，我想这是第一章的啊。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有两个地方啊。第二章十三节是引马太五六七两个地方啊，所以这次注意一下，一个是第五章第七节，还有第六章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那么这个是雅各第二章第十三节。那么雅各第二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是引马太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第一章一共有五个地方啊，然后呢第二章是两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呢是一个地方，那就是第三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是引马太第五章第九节啊。然后呢第四章有三个地方，第四章啊，第四章第四节呢是引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那么雅各第四章第十节呢是引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跟第四节啊，我想这个盼望大家能记住。那么雅各的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一节是引这个马太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好，这是马太的四章，就是这个雅各的第四章一共是三节，然后最后第五章也有三节啊。第五章呢第二节呢是引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那么第五章第十节呢是引马太第五章第十二节，然后呢雅各呢第五章第十二节是引马太第五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啊，我希望大家都记下来了。那万一你们还有问题的话，我想也许我们聚会散了以后，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来问。那么或者你们自己可以交换一下。我想这个呢，可以说你如果读整本的你如果读整本的雅各书，你会发现整本雅各书给你的感觉就像山上的教训一样。所以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你看你发现说整个的雅各书呢乃是接着那个智慧的，乃是接着所罗门的智慧话，就是马太福音。那么这是在这个书信里面雅各书跟犹大书的特点，我想我先把它说在这儿，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一根柱子。那第二根柱子就是彼得前后书。那不要忘记了，这个彼得前后书啊是接着马可福音的。为什么接着马可福音呢？因为我们说过马可福音其实就是彼得的福音。我曾经告诉过弟兄姊妹，马可呢是可以说是彼得的真儿子。所以你记得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所有的资料，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彼得给他的。所以很多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说马可福音其实就是彼得的福音。我曾经说过啊，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马可福音的话，你发现船一定是马可提起船的时候，那个船多半就是彼得的。那么讲的房子的时候也是彼得，你记不记得有四个摊子把那个屋顶把它拆掉，那个房子是谁的？还是彼得的啊。所以彼得回过头想想那他那个信心大的一个地步，把他的床屋顶都拆掉了啊。那么这个是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你发现说整本的马可福音实在说来就是彼得的福音。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着来读这个彼得前后书的话，我盼望大家好好去读它， 这个读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啊，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跟四福音来对比。一个是彼得，这个年轻的彼得，一个呢是成熟的彼得。那么所以如果大家要读这个彼得前后书信，你看看后来圣灵怎样在他身上雕刻，怎样改变，怎样变化。那么而且如果你仔细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告诉他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呢你记不记得彼得也说我们都是活石建造成为灵宫，然后也讲到绊倒人的那个磐石啊。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说彼得书信里面很多的话都是引四福音的。不过现在非常有趣在哪里呢？就是当你读这个马可福音等于是彼得的自传啊。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那彼得呢你如果仔细的来看彼得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有的在别的地方提到彼得很荣耀很光荣的，彼得就把它藏起来啊。所以可以说呢马可福音等于是彼得的自传。那么这个呢是给我们看见改变以前的彼得。那么在这个以前天然的彼得给我们看天然的彼得他怎样的爱主，怎样的热心，他怎样的做了十二个门徒的发言人代言人，那么后来他怎样的跌倒，那么后来又怎样的复兴。那么这个是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我想是很清楚，然后再加上使徒行传。不过你要真正认识圣灵怎么雕刻彼得，到底这个彼得后来怎么成为那个不光是活石，而且后来他怎样变化成为宝石，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乃是在彼得前后书。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这个马可福音是紧紧的和这个彼得这根柱子是紧紧相连的。第三卷福音书是路加福音，那么大家都知道路加福音是保罗的福音，所以你看见就在那根线底下一直下来，那就是保罗的书信。那么前面的十三封的书信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刚好是跟四福音里面路加福音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圣灵啊启示圣经的时候非常对称，四本福音书就对跟书信的四根柱子。我再说啊，这个雅各的是对马太福音，那么彼得的书信是对马可福音，保罗的书信是对路加福音，那最后呢约翰的书信当然对约翰福音。我想这个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现在你如果再读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话，你发现里面用的字眼和约翰福音是一样。比方说约翰福音很明显的可以分个三段，第一段呢是生命，第二段呢是光，第三段是爱。那如果你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你看见第一段讲的光，第二段呢讲的爱，第三段呢讲的生命。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你就发现说这一曲四根柱子可以说就是跟前面的四根前面的四本福音书是连在一起的。那现在我们来稍微看看这个四个人的不同特点在什么地方，到底他们这些书信他们的特点在哪里。我想我稍微提一下啊，这个保罗呢毫无疑问的他是非常注意真理教训，这个非常清楚。但是雅各呢是非常注意实行生活，日常的生活，还不是属灵的生活，就是日常的生活啊，这是雅各。那彼得呢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受的试炼，基督徒所经过的雕刻啊，这个特别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所经过的试炼。那约翰呢是特别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经历，属灵的经历。我再说一遍，一个呢保罗是讲的属灵的真理，这个雅各呢是给我们看见属灵的生活，然后呢彼得是给我们看见属灵的训练或者说属灵的考验，那最后呢约翰的书信是给我们看见属灵的经历。所以这个是四根不同的柱子。 保罗的特点是讲信，彼得的特点是讲望，约翰的特点是讲爱。那信望爱，这是三个很大的柱子，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信望爱。那么信是什么呢？就是彼得保罗的特点，保罗是毫无问题的，一人一必因信得生。然后呢，是彼得给我们看见那个盼望，是约翰呢，是给我们看见爱。那么大家猜猜看，雅各呢？行为，信心，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你看见这里平衡吗？保罗似乎给我们看见那个信心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是谁告诉我们？是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信心是看得见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严格说来，两个人都讲信。彼得给我，保罗给我们看见在里面的心似乎是看不见的，但是雅各告诉我们说，如果是没有行为的话，这个信心就是死的。信心应该是看得见。今天世人在我们身上能看得见我们里面有个信心，那你怎么知道呢？是根据外面的行为。所以你看这四根柱子是非常非常的平衡的。那么因为尤其是保罗讲的教训啊，讲的真理，很多人会以为说这是理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不光是理论，基督徒也是把我们带到实验室。所以呢，雅各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今天不光是有理论，也有实验。今天不只告诉人说，养先生跟亲小姐结婚能够生下水的儿子，那么今天呢，你到实验室去，你果然呢，拿氢气氧气在实验室里面，你就发现他们果然走到地毯那一端，他们生下来果然是水啊。那么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责任，我们不能光讲道理给他们听，我们不能光是，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不能光训练一批神学教授，我们不能光训练一批圣经学生，我们要给人看见我们身上有好的行为，那世人看见我们的好的行为，就怎么样，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你看，这不是马太福音我们主的教训吗？所以你怎么能说这个基督徒可以不要行为？毫无疑问的，世界上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千万不要说基督徒不可以有好的行为，千万不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看我，弟兄姊妹，他们不看我们看谁呀？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地市，有的地方稀奇的很，他去他不说话，你去他要说话。很多事情他做可以，你做他要说话。他们要说，你们基督徒也做这个事吗？你们基督徒也到那么地方去吗？你们基督徒也讲这一类的笑话吗？因为什么？他讲的是很平安，但是你就不能讲，原因在什么地方？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个基督，每一个世界上的人，我们读圣经，世界上的人乃是读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行为，千万不能说我们是放松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和主能用他为主说话，但是很可惜，他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看见说很多东西就把它漏掉。你如果读雅各书很清楚，舌头就把它漏掉了。弟兄姊妹，稀奇的呗。今天呢，我们能赞美神，今天我们能为神说话，但是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只要在私下和人相交，和人来往的时候，只要稍微几句放松的话，你看见就完全一笔勾销了。所以雅各书是一本很重要很重要的书。那么你如果仔细读这些地方的话，你就发现他们是可以说是相符是平衡的。那么你讲到保罗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这个保罗给我们的启示是大的。因着启示是大的，所以他是条理分明的，所以他是有系统的，是用世界来说是有学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弟兄姊妹，有的人说保罗啊，你的学问真大。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弄错了，因为这个启示是从神来，当然是有学问的。所以这是保罗他的特点，保罗的特点毫无疑问，他的启示是高的大。你如果看保罗的书信的话， 但是如果呢你 读这个保罗的书信的话呢，你就看见它代表什么，代表那个奥秘的经验。你如果读保罗的话，你记不记得我在你里，主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那么然后呢，保罗说要住在主里面，你们若按着恩膏的